您正在收听的是《自然而然说中文》第八期，拿什么拯救我的拖延症？我是佳佳。新的一周，你一切都好吗？如果你是第一次收听我们节目，在这里提醒你，可以去我们的 Facebook 主页、WordPress 博客、Twitter 及 Pinterest 免费下载本期节目的文本。你也可以在任何一个你常用的这些社交平台上关注我们，我们每天会发布一张图片来帮你积累一些有用的中文知识点。上期节目我们聊了什么是拖延症，举了一些拖延症的典型事例，还说了常见的造成拖延症的原因。今天我就来与你们分享我自己尝试过的真正有效的克服了我的拖延症的八个方法。一，从积极乐观的角度去看待需要完成的任务或困难，经常在头脑中想象你成功的样子。我们来试着想象下面一个情景。夏天，外面非常闷热，你刚打完篮球，满头大汗地回到家，你感觉很渴。这时你看见桌上有一个杯子装着一半水，你会觉得它是半空还是半满？如何看待它将会直接决定你的情绪和感受。如果你觉得它是半空，你可能会感到失落烦躁。如果你觉得它是半满，你则会感到高兴、幸运、心存感激。面对我们需要完成的任务也是如此。如果我们从乐观的角度去看，就会给我们带来积极的心理暗示，我们就有了继续前进的动力。相反，如果你总是看到事情不好的那一面，那只会产生消极情绪，你就容易出现拖延甚至放弃。比如你学中文后很快发现发音和汉字很难，你就天天抱怨着，为什么中文不能像英语一样只用字母呢？为什么要有那么复杂的汉字呢？四声真的有必要吗？若是你天天这么想，只会让你的情绪越来越糟，很快你就不想再学了。相反，如果你告诉自己，其实中文也没那么难呢，语法也太简单了吧，只要500到1000个汉字，在中国的基本生活就不成问题了，那我只要每天学2个汉字，差不多1年我就可以达到这个目标了。我每听一遍自然而然说中文的节目，就发现自己又听懂了一些刚才没听懂的地方。我的听力在一点一点的提高，真是太好了。如果你从这个角度想，你就会充满正能量和学好中文的信心。有研究表明，积极的心理暗示会帮你取得成功。你还可以时不时地想象你今后成功的样子，比如1-2年后的你是如何与你的中国朋友们谈笑风生而没有任何压力，作为公司老板的你是如何在中国直接用中文与客户谈生意，一下子就拉近了你们的距离，生意也就很快谈成了等等。大胆地去想象你最想达成的目标，想象你的成功，那你就会充满动力而不会拖延。二，把长期目标具体化，把大目标化小，设立奖励制度。如果你给自己定的目标太高，太过于抽象，就容易拖延或放弃。抽象是指不具体，细节不明确。人们总是倾向于完成离自己能力更近、看上去更容易完成的目标， 因此，首先你要为自己设立合理的、符合自己能力的目标，然后将这个目标具体化。接下来，为它设立若干个小任务，每个小任务就会变得更容易实现，也会为你达成整个大目标增添信心。比如，一个月掌握中文就是一个太高且太过抽象的目标。首先，谁都不可能一个月掌握中文。其次，什么叫掌握中文？是掌握中文的听、说、读、写，还是语法、拼音？如果你给自己定下这样一个目标，我不会惊讶你很快就会进行拖延或放弃。那我们怎样去优化这个目标呢？比如，三年内流利地说中文，可以与别人用中文交流大多数的话题而没有障碍。显然，这个目标就比前面的要具体多了。然后，为了完成它，你得设立多个小任务。比如，每天上下班路上听自然而然说中文，吃完晚饭朗读节目文本，模仿发音，每学一个新成语就找机会在生活中使用它，每次去中餐馆就用中文点餐等。在完成每一个小任务后，你就会真切地感受到完成一件事情的成就感，增加你对最终完成这个大目标的信心。在完成小任务后，你还可以给自己一个奖励，可以是任何你喜欢的东西，比如看一集你喜欢的电视剧，吃你喜欢的零食等。在不间断地完成一个月的小任务后，你还可以增加奖励的力度，比如去你最喜欢的饭店吃饭，去买那件你一直想要的衣服等。这种奖励的方法可以减少你拖延的概率，它的有效性我也曾在小学教书时在小朋友们的身上验证过。当时为了调动他们的学习积极性，我准备了一些上面刻着 super、 great 等有鼓励话语的漂亮的印章，每当他们完成一项我交给的小任务时，我就会给他们的书上盖一个印章。当集齐十个印章后，他们就可以找我兑换一个小礼物。用这个方法，每个小朋友在学习上都变得更加积极主动了。三，学会利用碎片时间，把你想要达成的长期目标转化成生活习惯。拖延症产生的一个很大原因，是你不知道怎么去合理的支配时间，以及没法说服自己走出你的心理舒适区，去完成一些需要付出努力或你不太感兴趣的任务。学会利用碎片时间，可以帮助你更好地掌控时间，而把任务转换成习惯，会大大减少你去做还是不去做的思想斗争出现的频率。关于什么是碎片时间，如何利用碎片时间，和如何把任务转换成新的习惯，我在这里就不再重复了。在第三、第四期节目中，我已详细说过了这个话题。还没有收听的朋友们，可以点击文本里的链接去收听。四，如何决定完成任务的先后顺序？美国管理学家科维提出了一个时间管理理论，时间四象限法，它可以帮你决定任务完成的先后顺序。一，把重要且紧急的任务放在每天第一时间去做。比如你今天下午2:30要去一个公司参加中文面试，那你早上一起来，吃完饭就要准备好你过会儿要穿的衣服、鞋子、需要带的简历等文件，口头练习自我介绍和可能会被问到的问题。二， 如果你做完了那些任务，还有多余时间，你就可以做重要但不紧急的任务。比如，你的长期目标是学会写1000个汉字，你就可以开始练习今天的书写任务了。三，如果你完成这个任务后，还有多余的时间，你就可以选择性的做一些紧急但不重要的任务。比如看一个 YouTube 上你关注的游戏直播，看电视上的足球直播等。四，减少或不做不重要也不紧急的任务，比如翻看朋友圈、Facebook、看电视等。五，番茄工作法。你听过番茄工作法吗？它是由意大利人 Francesco 在1980年提出的时间管理法。这个方法可以帮你集中注意力，防止拖延。它有5个基本步骤。一，决定你要完成的任务。可以是一个比较复杂、耗时的任务，也可以是若干个不同的小任务。二，定时25分钟，可以是闹钟、手机等。三，持续工作，直至定时记提示，在纸上记下一个标记叉。四，短暂休息3到5分钟，你可以喝一杯咖啡，看看窗外，或是吃一个苹果等。五，纸上每4个标记叉，休息15到30分钟。这时你可以看一会儿电视，玩一会儿手机等。六，远离外界诱惑。比如当你在利用番茄工作法时，要注意排除外界诱惑，比如手机、电脑、电视等。尽量在一个没有这些设备的房间里去完成你需要完成的任务。如果是必须要用电脑完成的任务，你可以先搜集你需要在网上查找的信息，保存下来，再切断网络连接进行工作。七，发挥群体作用。人类是群体动物，离开群体做一件事，便会增加那件事的难度。比如你想自己一个人学中文，这就比你去学校和几个同学一起学习坚持下来要更有难度。如果你的中文水平已经到了可以继续自学的程度，也建议你找一些和你一样正在学习中文的人，互相交流学习的感受、经验等。比如 follow 我们的 Facebook 主页，感受到你不是一个人在学习，你遇见的困难大多数人也正在经历。还有，别忘了永远支持你的我。八，像火箭一样发射。最后与大家分享一个非常简单却非常有效的防止拖延的方法，也是我个人最喜欢屡试不爽的方法。当你在进行做还是不做的思想斗争时，别再想下去，心里默数3、2、1，立即起身去做你需要完成的任务。比如当你在纠结要不要洗碗时，倒数3、2、1，然后像发射火箭一样去厨房洗碗。当你在纠结要不要去健身房时，倒数3、2、1，然后像发射火箭一样换身衣服立即出门等。今天我们聊了如何克服拖延症的8个方法，是否对你有一些启发呢？别想太多，现在就倒数3、2、1，立即尝试吧。本期节目的讨论话题是，你为自己定下的长期目标是什么？可以是任何方面的目标。欢迎来我们的 Twitter 等社交平台告诉我你的答案。如果你觉得本期节目对你学习中文有帮助，请关注我们的 Facebook 主页，在 iTunes 上关注我们的节目，给我们一个5星评价。只有5星评价多的节目才更容易被大家搜索到。感谢你的举手之劳。如果你有任何的疑问建议，请发邮件与我联系。 你也可以在本期节目下留言。下期节目我们会聊一句生活流行用语。感谢你收听本期节目，别忘了，你们的支持就是我的动力。祝你周末愉快，我们下周再见。